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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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哎，各位诸位法师，哎，各位居士，哎，大家早安。
阿弥陀佛。
哎，今天这个因缘啊，也当初没有这个设想啊，哎，只是刚好有。居士有心想要知道这个无量义经的精神，本来当初聊天的时候是想说，哎，找个时间我做个密集的这种介绍啊，就是虽然也是个大义，但我们那个梅莲居士啊，就说希望在我回台湾之前啊，至少能简单讲一下，方便他在读诵的时候啊有个平音。就这么一个因缘就促成了，就这样一直一个因缘具足了啊，就有这么一次的跟大家谈这个无量义经大义的这个因缘就成熟了。那这部经啊，其实要在短时间里面，我在设想在短时间里面用两小时，哎，怎么去传达，如果讲的太大家很容易接受，说不定就是法乳掺髓啊，听的是很轻松，但法味啊就不见了。就像现在我曾经讲了一部叫做《当来辩经》啊，《当来辩经》就有谈到说，现在很多的佛法越谈越方便了，谈到后来连护法龙天都哭泣，不想护持。他说佛法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哎，把佛法讲得跟世间法越来越相近，不能点出佛法的真实意。那所以我们也不能为了方便而扭曲，但如果没有方便又怎么听懂在两小时之内？哎，所以我一直在设想怎么样的一个方式，但我想其实我就秉持了一个精神啊，因为过去我们在讲经的时候都会，哎呀，这个一时啊，如何如何这样解释下来啊？当这样解释下来，我们再过个几天啊，一个月，当然不一定讲得完啊。但我现在就是告诉大家，哎，任何一个经典，其实重点并不是这个经文。那把持的这个精神，其实即便两小时也够了。所以我希望我们讲的是无量义经，我们应该利用他的文字，但应该不要停留在他的文字上，给的是一个观察的角度，一个智慧。其实我在讲这部经的时候，我有一个期待，但这个就是我不一定有这样的功德力，但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借着无量义经点出佛法最核心的精神啊，因为经典它本身就这么说，所以我也试着让大家，因为听这部经，我最近一直在讲经，我一直希望大家跳开的属于那种，哎，因为佛法演变久了以后啊，那个宗教味道越来越浓，但它的智慧越来越少， 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也常在问、不但是自己反问，也在问很多人啊，学习佛法这么久啊，请问佛法在我们身上起了多少感应？吃药吃不好马上就会问，那学佛学了那么久没感应你就不会问。所以佛法的感应之道在哪里啊？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一份很老实很信仰的心，但我们当对佛法提出一种很自然的质疑，这个质疑倒不是根本上的怀疑，而是我要问一下，佛经里面讲的道理我修学那么久，它到底给我什么？这是一种很老实的问题，这没有不恭敬，我有这种态度反而更符合学佛的精神。对，我没用啊，事实上我真的想相信它有用，可是我必须很诚恳的面对，真的没用，对不对？其实有用啊，但我们难免模糊，所以我希望透过这个两小时至少点出整个佛法的核心精神，让我们知道整个佛法的基本价值，它所要给予我们的是什么，那我们如何依着这样的道理确实如经典所说的诸多的感应。那我们当然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感应，就是等于是我们入佛门啊，不要空手而回啊。其实我们都讲说入宝山空手而回，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却是又经常出现在我们的佛门当中。所以我刚才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学佛那么久，但实际上我们能不能很笃定很实在的自我审问佛法给我的利益很大。好，但我在我认为佛法是经得起的，很实际的，因为它不是靠我们整个修行整个感应并不是要渴求谁啊、我们当然请求佛菩萨悲悯我们，但如果一直用渴求的佛才悲悯我们，那这个佛教我也不一定会信了，因为佛一直在讲有佛无佛法尔如是，就是有佛没有佛，道理就这样。我是释迦牟尼，就是因为这样的体会，我告诉你，你们怎么走这条路。所以我一直常，我一直在提醒那个《阿含经》里面谈的，佛陀在他还是菩萨，就是成佛那一世啊，他还没成佛，他在菩提树下。他后来怎么成佛？一个很实际、很实际的，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是最核心的东西。他一路上出家，他舍下王位，追寻的一个不是一个空洞的宗教信仰，他是要面对他的老病死，因为他说他即便贵为王子，可以当国王，但他没办法超越这一份老病死，所以他的追寻，这是我一直要提，因为佛陀的这一生出家的视线啊，其实是整个佛法一个很具体的说明，一个例子，修学的说明，它的本身就是一种佛法修学的一个具体的呈现，所以他不为其他的，他就开始参学外道乃至苦修，后来在菩提树下里面他体会到什么，什么叫老死，什么叫老死，如何超越老死。我们曾经世间所有人都希望透过某种种不管是长生不老药啦，或是如何如何，乃至到了宗教，我们希望有个神来让我们依靠，那我们学佛以后，我们就希望有个佛，有个菩萨让我们依靠，因为有这个依靠以后，我们就远离生老死，生老病死。结果佛告诉你不是这样， 我是看到，因为你注意看，他一条路几乎是，不是几乎，因为这里也会讲，就是同一条路，就是只有这一条路，走了这一条路才是感应之道。那佛陀是透过怎么礼拜吗？或是怎么祈求吗？不是，他是静下来直接观察，为何有老死？因为有生。为何有生？因为有业，有好，然后有爱取，所以有，他看到那种关系，所以这叫生老死。换句话就是说，这个生老死是靠条件来的，而它的根源在哪里？最后的根源是因为我们愚痴无明，我们看错了，我们自己去追逐攀缘，然后给这么一个轮回的生死。他看到这一点，所以他的超越生老死是什么？没有逃避生老死，是否他看到生老死的什么真相之后，从此永断生老死。这是一个佛陀他本身就开示的这一条路。所以我一直在最近我一直在跟他提醒，就是我们透过修行都希望能超越生老死老病死，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修行就不断在寻求，哎呀啊，怎么拜到现在身体还会痛哦？啊，怎么拜到现在股票还会跌哦？反正我就说啊，怎么拜都没感应哦啊。所以我记得我最常讲，就是我刚开始学佛，那个师父感冒，我说师父不是打坐一下就好了吗？结果我像我们拿打坐一下，我们该到医院的都去啊，一个都跑不掉。所以后来人家讲说，师父你们会生病，我说还会死哦。他说那感应在哪里？啊，这就感应哦，该死的都死哦，该病的病，该死的死，该老的老，一个都跑不掉。那学佛的意义在哪里？我说所以我们就弄错了。所以如果用这种态度来追求佛法，你会失望的。有时候一时感应会不会有，但就近的你说你想要透过学佛不老病死啊，这个你一定会失望，因为它不可能。所以他整个学习是怎么样？他是认识生老死，认清楚才没生老死。所以我们现在经常学佛是什么？一心的这样祈求，希望透过佛菩萨的保佑离开生老死。没错，我们是为了远离超越生老死，但我们的用的方法，我们入了佛门却没有依教奉行。所以我们没有依教奉行，所以我们学就是入了佛门但却跟佛法无关。也不能说完全无关啊，你会得到很多感应，因为你有修福啊，你也做了一种相对应的，待会我们后头我们都会谈，我们有做一些相对应的善法，但你毕竟不是什么治本，你是治标而已，所以治标有治标的作用，但只要没治本，问题都还在。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两个小时，让大家掌握那个钥匙。那你这个钥匙有了以后，你再入其他法门，那就方便多了。就像我们最近一直在谈缘起法，其实道理都一致的。你会看到佛法最核心的地方，所以我们有缘，希望在这个因缘当中，为大家种下这份感应之道。能真实得到佛法的利益啊，哎，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像我们如果知道这个道理，就开始，我们不是回避老病死，我们是面对它的，而且重面对啊。因为我为什么最近起很多次在讲，我都会强调这一点，因为这是普遍很多学佛走偏的地方。所以我必须要一直在提醒，因为活着很难感应。所以我们一直在用一种祈求，那这种东西是第一个，你没有对症下药， 所以学佛的人经常会幻想，透过某种因缘，哇，一切就吉祥了。我说这个会有，但它不是主要的感应之道。感应之道反而是什么？如实面对。当我们一般人要一下子面对不容易，但你要知道，至少方法你知道，所有的佛法开展出来就是为了走这条路所弄出所安排出来的方便。所以要是有人更直接了当，更能看清楚直下承担，他那个修学的感应可以一下子。所以他不是说我要在佛门八劫多久，这不用，不用，都不用。所以阿含经里面那个虚身啊，他是本来就要去偷法的盗法的，结果这小孩子这年轻人很单纯，学外道学也学，但心思单纯，所以佛外道来别人都不能随便出，不能都要观察。佛陀特别交代，待会由谁来直接剃，就嘴巴就剃了。他就是一个很单纯，他说你们很多人都没禅定，怎么会解脱？他们就解脱了。他说你们连初禅二禅都没有人会解脱，那就问佛，你就好好偷就好了。可是问题，那偷的还发生疑问了，这下就得度因缘就出来。我就跟他讲啊，你不要管禅不禅定，你先知道世间如何存在，世间法的法住法为什么如是如是，你就会知道什么叫涅槃。涅槃是涅槃的事，就是说当我知道世间是如何如何存在的时候，我就知道如何极尽涅槃，就是习诸一切众苦的这种智慧。涅槃其实就是涅槃，你要体会的话，就是你不要把它弄成死人那样子。涅槃就是所有的苦恼热恼止息，这叫涅槃。用这样的解释，你要看涅槃要看苦恼，苦恼停了那个叫涅槃。这个小孩子听不懂，那佛陀就直接简单讲说，你不要管那么多，我问你答。我就问他，佛陀问答的跟他在菩提树下的一样，为什么会死？这个小孩子讲，因为生啊，有生就会死。他不会讲因为营养不良啊，因为没吃好啊，不问这个东西啊，那个是知末，不一定是这样，因为有的人吃得好也死啊。所以后来找到一个最核心的原因，有生会死。那为什么会生？就问到一半就证阿罗汉了。我们要不要来试一次？你问一半睡着了。不过他们很真实，你看他用这么极为单纯的发心就让一个人证果。其实佛法本来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又把它复杂化了。所以佛法无非就是用以你的智慧引导你看到真实。但这个现在在我们现在的修学里面呢、越来越单薄了，我们偏到其他的追逐，我们忘了佛法最核心的东西了，所以佛法的感应会越来越少。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好，大家都有讲义嘛，哈，那我简单，因为这部经典虽然不长，但也还是有一点内容的。但我所以说为了用两小时让大家懂，所以我就简略的精要的萃取。那希望大家听完了以后啊，假如有机会好要这样修持，可以去找这部经典的全体啊，那这样可以帮助大家更了解它啊。那其实这部经典啊，如果你们了解的话，大概也可以帮助你们了解《金刚经》《心经》什么经，大概这条路就很容易通。所以你可以坐在这里，就可以跟很多经典感应了。你说哪那么神？很神哦，很神、啊。因为我们掌握到这个要领，就知道其实佛法核心就在此处。你看那个心经不是讲说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也是啊，这里就讲了， 金刚经是不是也如此？无上圣最上，对不对？啊，是大圣，啊，是最上圣的，他也是这样讲啊。经典你会讲说，这个经这样讲，那个经这样讲，到哪一部经才究竟？这里又讲他最究竟，那到底哪一个究不究竟？掌握要领都究竟，掌握不到要领，什么都不是。好，那我们现在简单先讲一个，就是说这个说法的因缘啊，因为这部经很特别。其实这部经很特别的意思，并不是它高过谁，它只是点出其实其他经也都一样，只是我们在这个走到这个时候，佛特别在强调，其实这个道理从我开始在鹿野苑开始第一次三转法轮的时候啊，已经有揭示出来了。但走到现在我即将要入涅槃的时候，我依然还是讲这个道理，但众生随其个人智慧不同，所取不同，一因说法随类各得其解。好，会有这样。那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一个我在这里特别讲啊，此经义为一切法根本，凡夫修行亦得顺向无量无上功德。这个是这部经里面啊，它有三品，后面讲十功德品，前面一开头啊是讲这个德行品啊，中间是说法品，其实就这样三品。但我们把它，我们最重要不是零碎在这个文字上，而能知道他的精神。这个精神啊，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法门，即便凡夫修都可以感应？但我这样不是在讲神话啊，因为我们现在一路上要谈的很多佛法的感应啊，讲得太神。其实佛法感应的确很神，但问题你找不到理由，那叫神话。所有的感应你只要找不到理由，说也白说啊。所以我们会找到他的理由，这个理由是我们只要跟着学啊，就同样可以感应的。就算不是全体感应，他也会从这里一分一分感应上去的。好，我们要看啊，这个经典讲十功德品里面讲，当知此经文理真正，尊无过上，善事诸佛之所守护，无有众魔群道得入，不为一切邪见生死之所坏败，所以则何一闻能持一切法故。若有众生得闻是经，则为大利，所以则何若能修行，必得集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其有众生不得闻者，当知是等为失大利益，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终不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则何不知菩提大道之故，行于险境，多流难故啊。我们经典很多地方会谈到这一点，但我们要讲的说，你这样讲有点是老黄卖瓜，自卖自夸。每部经典都这么讲，理由在哪里？为什么假如我不听这部经，当然我们现在还好，我们听到了，至少拿到这个车票了，问题其实也未必拿到了，我们在乎的是听到。但我要讲说，你只需要懂这个道理。我们这样讲啊，像说如果你不懂这个，你无法你就会不知菩提大道之故啊，行于险境，你就不容易相应。所以这个法里面它直接是集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它可以让你怎么样，一切邪见生死不会被一切邪见生死所败坏啊，甚至你得以闻这个法能成就一切法。我们现在讲这个道理，讲这个经，我们经常在很多地方，我们刚才讲过，我们好像知，我们听到这个经典，我们欢喜赞叹，好难得我有这个福报啊，听闻这个经典。但有听没到，你只是仰信他，我相信有这么一个功德，但凭什么？有什么理由？这里面其实如果要细分，里面你要知道， 这个跟我们后面要谈的，我们先稍微点，其实在后头谈，但跟我刚才谈到佛陀在菩提树下谈的，他看到的就是他说这有一个法门，什么法门？叫无相，从此无相能生无量意。好，那我们先点到这一点。佛教一路在追寻的是什么？它绝对不是一个宗教，它是在一个呈现一个现实，一个事实。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无相，因为佛法很多人在讲空啊，讲无相啊，有时候学到很傲慢，就把它空掉就好。讲到这样，要轻易就随便乱空一通啊、哦，你就觉得说啊，我们变成有时候我们碰到很多东西，我们只好装呆，一切都不可得，哪有这种东西？所以我想碰到这种人，我就很喜欢跟他借钱，借完钱，借多一点，借少的不行，借多一点，借完才跟他讲，都把它空掉。嗯，能借所借都空，不过不要借给人。去借钱的，那你们你会赚到，借那个很喜欢讲空啊，你跟他借多一点，他马上就会恢复现实了。所以这种东西就越来越很多学习，当我们要否定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学到很傲慢的，就用一个佛法概念，不面对现实，直接就加以否定。第一个，你自己本身做不到，你还在执着，然后偏偏你又用一个很傲慢的态度，不如实的看清楚而加以否定。第一个，以佛法不相干，再过来一现实又不能对应，两头都空，两头都失去。所以在佛法里面，他今天我们之前讲说，为什么他群魔好、哦、无有群魔好、哦、就是众魔群道得入，乃至一切邪见不能进来，因为这是根源的智慧所在。群魔为什么会相应颠倒？我经典讲说，魔可以干扰你，但魔不能让你到地狱，能让你到地狱的是你的心，真正让你轮回的是你的心，魔不能介入。所以我们很多人就怕魔啊，要会有魔障啊，学我魔障，我说没有啦，为什么？因为你就是魔了，还会有魔障。你不用贴，你不要贴什么那个什么六字大明咒，你贴你额头。你这一份颠倒现在是一切魔的开始，哎，所以很多人呢弄错了。所以我们现在越走就越迷信，越走面，其实的确都有作用，我都不反对。但他你要知道，他感应之道在哪里？所以这一部经它要揭示这个道理，它可以当你掌握这个原则的时候，你的生死乃是群魔就慢慢不容易相应了。因为你必须回头去问，什么是群魔外道的缘起，乃至什么叫邪见生死的缘起，然后你再进一步去看佛法的根源，你就知道掌握这个道理跟生死不相应，跟群魔不相应。那我们有时候就是弄把佛法看错了以后，我们不断在追寻，不断在佛门上，却不能依教奉行。所以我常讲一个，就是说心经，我想在座很多人也都大概看过，我们明明讲说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但很少人在照，很多人在念，但很少人在造，但偏偏他是造见然后才度一切苦厄，他不是念那度一切苦厄。你偏偏都天天念，就是不照着做，是不是？我们只有念五蕴不会空的啊，是造才空的啊，他一开始就跟你讲那么清楚。所以整个学佛他一直走向一个同样一条路，所以我们今天当代讲这句话，我们不是只是一种感性的去承认这个经典多殊胜而已，好，不是光只是感性的说哎呀它多殊胜，我们确实找到 我们是感性知，但内心却疑惑。所以我们经常有些对佛法的信心是用一种感性，但其实你这样的感性的信仰也可以一下子就破坏掉了。为什么？没有底子，没有根据，那真的很殊胜。所以有些很多人哎呀佛法多殊胜，我说他很殊胜，你很赞叹，那你跟他没关。我很赞叹你只是人家在广告，你就跟着买，人家说好你跟着好，那不是真的你认为好，因为你没有底子。你说这个咒语可以除一切怎么样，你信不信碰到危难的时候你是跑警察局，绝对不是吃咒的，你还信不过，因为你没有找到那个理由。所以你看他讲说这部经，因为这是其实是后面第三品，但我把它挪到前面，那这样我们给这样的一个经典的价值啊，我们起个头，我们知道我们学这个法它是一个最核心的处，如果掌握了它可以集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叫无上正等觉。我们也必须要再进一步了解这个菩提心是什么，但我们现在不多谈。我们讲说其实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无上正等正觉，觉佛陀在菩提树下里面就是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一份觉，是不是？那觉什么？所以当我们一直都掌握到一个东西的时候，第一个他顺向菩提心，他对治众魔，远离生死。现在我们正在学这个法，对不对？所以他都连在一块。所以当我们越来越知道他的前因后果，我们对这个法门的信受才信得下。因为他不是要我用感性然后勉强去信受，的确如此。好，你看他接着讲，我中间有略掉。他世尊，世经经典者从何所来，去何所至，住何所住，乃有如是无量功德不思议力啊！令众集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时世尊告大庄严菩萨摩诃萨我有略一下，我说世经甚深甚深，真实甚深。好，所以则何？令众集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一闻能持一切法故。就是说这个法多殊胜，它可以让你集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再过来，从你闻持这个法的时候，能顺向一切法，得无量益于众生大利益故，行大直道，无流难故。善男子，如问世经从何所来，去自何所，住何所住者，当善谛听。善男子，是经本从诸佛公宰中来，去自一切众生发菩提心，住诸菩萨所行之处。这个经等于说，好，那我现在再跳回来，它不是一部经。我们现在习惯都用一个经，但我希望是透过这个经掌握到这个法。所以这个法并不是只限于无量义经里头，我是透过无量义经让你掌握到佛法的本质，这才叫无量义经。或者的话，我们习惯这一部经是这一部经，这一部经这一部经，不是，这一部经就是金刚经，都可以顺，或者的话会冲突，不是，这一部经就是金刚经，就是心经。我们现在，所以我这样讲说，我们太习惯，现在因为太流传久了，以后大家加以上不能掌握它的核心。如果你掌握这个核心的道理，你再重新去解读，我常讲就是我们喜欢就说啊，我现在来修金刚经法门。最近我常讲说，你修什么法门？我修地藏法门，你就发菩提心，受持菩萨戒，其实就地藏法门啊。但我们的地藏法门就是诵地藏经 拜地藏禅，其实我们忽略了地藏经最核心的是发菩提心。那我们在说修般若法门，其实就试着当我们开始用着佛法开始卷择世间的真相，不再落入他的假象，不再落入我们身受心法，不落入我们的五蕴的造作的时候，这就是心经法门。你注意看，所以当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道理会顺其他的经典，这才叫无量义经。它是掌握一个佛法核心，能生一切无量义、无量功德的这么一个重要的法要，这样的法要叫无量义经，不是限于，不要只是限在这个文字上。所以你如果懂得这个道理，你再走其他的法门，你发觉它本来就一致的啊。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当我现前在思维这个法，我甚至不看无量义经，但我从无量义经所提醒的这个道理，其实你就在眼前，是不是同时也通达金刚经，同时也通达心经其他经典，这才叫无量义啊。如果无量义还是只有无量义经的话，那不叫无量义了。所以我们要掌握的是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好，所以他这里讲说这个经典，其实他讲说从经本从诸佛公载出中来，我刚才不是谈到了我们整个佛法，你注意看佛陀这一生的修行，到他入涅槃，他出家修行，到最后他在菩提树下体会，这就是佛性。我们现在有时候佛性弄得很复杂，但什么叫佛性？你就看佛陀在菩提树下里面，他观察的是这个五蕴，从五蕴当中看到生老死的一些现象，从这里有所觉悟。所以佛性在哪里？佛性就在这个烦恼身心当中去观察它，就启发觉性。所以不是有另外一个佛性，其实这个佛性就在我们的五蕴烦恼当中，你懂得反观它的真相，这一份的觉悟性就从这里生，这叫佛性。我们在讲哎，找里面佛性，你放心，烧掉就骨灰而已，没有佛性。烧到最后留个佛性，没有。你如果不觉悟的话，佛性你怎么看都看不到。你要往外求不需要，往内求不在，怎么样？就在这个生死的生命当中去觉悟它，去认知生命的真相的这一份觉性，叫佛性。从此成佛之道，由此安立，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先起个头，再过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典，我把它列出几个大项啊。那在德心品里面啊，他谈到就是一开始有讲哇，很多菩萨来啊，好殊胜啊。好，那我们先稍微略谈一下哈，就是说这个经典一开始他谈到说这么菩萨的殊胜，他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这里面讲是诸菩萨莫不皆是法身大事界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之所成就，其心残疾常在三昧，恬安淡泊，淡怕淡泊的意思，无为无欲啊，颠倒乱想，不得不复得路，尽极清晨啊，自玄虚末，守之不动，一百千劫啊，无量法门悉现在前，得大智慧，通达诸法，小了分别现象真实，有无长短，明现显白。又善知啊，又能善知诸根性欲，以陀罗尼无碍辩才，请佛转法轮，随顺能转。好，其实这当在还没正式讲无量义经的时候，很多菩萨来的，而这个菩萨其实修的就是无量义，是不是特修这一部经？我还跟大家讲，是这部经所显出来的。其实也是很多就近经典显得同样的道理的，就是说他们只要掌握这个法要，这个精神，这样的一个抉择叫无量义，那所有菩萨都因此因这样的法门一定守住佛法根本之道，才得以是这样的法身大事。那为什么我在这里要特别讲它？ 因为我们每次在经典看到很多菩萨怎么样，有点像神话，哪吒，杨戬，你把它弄成像神话了，不是，这些菩萨是你也可以做到的。讲得很神，不是，他有理由的。我们今天要把这些功德转为，就是其实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因为这部经典有一个很特色，就是即便凡夫都可以纷纷得取广大功德。为什么？这不是啊，这不是不可能。所以当我们这部经一直在强调凡夫也可以得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大家有这份勇气，这份承担。诸法身大事有为则亦若是。我在讲净土法门的时候，我们在诵阿弥陀经，我一直在讲说诵完了，我们有空诵完完了，不是，在我诵阿弥陀经，我就认为这就是我要去的地方，它是实在的，不是一个我信仰但我内心里面其实心存疑惑的。我看到诸佛菩萨的功德，不是只是仰望，但我却无法为他找到真实感。所以我们很多人在观想，同时观想同时否定。我们有时候在观想啊，有的人单纯的他反而感应得快，有的半懂不懂边观边否定啊，阿弥陀佛来，可是我知道不是真的，到你干嘛弄了老半天都自我否定了。在经典上来讲，虽然你观想的是假的，但它却有感应为真的理由在里头。但这个道理你不知道，所以你会觉得说这样的观想很努力的念佛，很努力的观想，但内心里面其实潜在的很深层的疑惑，有用吗？我知道很多人的想法都这样，其实有用，也不是说完全要有活菩萨的加持，因为本身就有用，因为它有道理的。它这个方法里面引申你的清净，由这样的念佛当中，它背后有一个原理，它可以让你的心清净，心净故国土净。但我们现在很多佛法就把它抽掉，只好勉强信。好好的时候可以信，碰到问题的时候就信，不一定信得来。所以我们看到说那个心常其心残疾常在三昧，哇，好神哦。其实它是可以的，我们虽然不能就近到，但它一分一分怎么样可以趋近的。理由在哪里？哇，同样的道理，我们心其心残疾常在禅定，那我们就回头去问，那为什么心散乱？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自显虚末？那为什么你心躁动？你为什么手之不动一百千劫？你那为什么现在连个刹那之间你就坐立难安？我们仔细去问一下它的原因。所以当我们掌握到这个原因的时候，所以这个法门能让你知道烦恼为何烦恼。这部经典，我们的烦恼啊常因什么才是所有的烦恼主要的源头在哪里？所以我们也知道什么样才是感应之路，好，那方法在哪里？所以这条路就会从这里整个建立起来。那所以说，我们就要长到源头，如何慢慢趋近于这个真理的时候，那一份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道理啊，就得到理由了。这时候我所要讲的是什么？当我们要往生净土，当我对净土的有无怀疑的时候，其实你的心不容易真正安住。当你对佛法里面在你平常可以信但内在潜在找不到真实理由让你信受，其实这个法很难，我们叫做法不染心，染就是染色染法不染心，就是法不入心、啊、 所以我最近一直在强调，我们在学习佛法务必要给他一个很实在的理由，不能勉强哦，因为勉强的没用，碰到紧急，碰到真正困顿危难的时候，碰到很大冲突抉择的时候，你那个若有若无的佛法是起不了作用的。所以你每个道理必须要你能说服得了你自己。我常讲，说服得了自己的不一定有用，但如果说服不了你自己的一定没用，因为你的心不会跟他相应。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说，整个净土包括这里的菩萨功德，所有一切必须要找到理由，这个理由必须强到跟现实一样，因为你的老病死是很现实的，所以你的佛法理由也要跟现实一样，这样的稳定才足以取代你对世间的执着。所以你不能说我只有用，有的人他是不敢问，因为他很老实，那这样不恭敬。哎，不会不会，你放心，佛法很乐意你问，所以我们才会说下午两小时让大家问。因为他其实是我们因为他的信其实建立在智慧上，不是一种勉强的逼迫。那这个理由在于，你唯有你对佛法的信受是建立在一个可信的基础上，这时候这个力量在同样面对现实当中，你会选择哪一个现实？你不能说面对把佛法面对把佛法当作一个很抽象笼统的，面对现实的时候，你一定会选择现实，你不会选择一个你内心里面其实潜在的很多疑惑的。所以很多人修学净土，第一个他很大的问题，他连净土到底有没有都还不敢确信。好，那诸佛菩萨的功德，他能度一切众生可以吗？我们也疑惑。我们内在里，我们外在里面可以接受，但内在里面其实不决然的信受。所以这个不能决然信受的时候，你的心就不能完全依着法实践，因为你有所保留。那我们现在也讲说，所以很多人就讲你不能有怀疑，我也讲你不能有怀疑，但我这个讲不能有怀疑不是要你用感性上逼迫，而是你不能有怀疑，是你有怀疑把它弄懂，你要让这个道理在你内心里面越来越怎么样，不加勉强，自然如此，不是我不断的洗脑洗成的，是因为它符合现实，是这样的道理。唯有这样的道理，你的学习才会有用的。好，我们接着来看第二页里面有谈到，这个是来集会的菩萨是这样功德。那再过来这里面也谈到怎么样，这个我们修学的这个法门有十种功德，其实这个是在最后一品，但因为既然讲全面的菩萨的功德果德，因为他们已经有了，那我们呢，我们现在正在修，修的时候会有哪些感应？是因地上的修行感应，一是果上的功德，一个是因地修行就有感应的，一起讲，然后我们回头到后面我们才讲为什么有这样的感应。其实我前面已经稍微略提到了，这个无相其实就是一种真实，在这里稍微点一下大家比较清楚，就是说整个佛法的最核心价值是它呈现真实，所以无相其实换个词就是现实的意思，不要你乱无哦，它就呈现现实。所以当我们在修学当中透过佛法的方法越来越看清楚真相，这就是佛法的本身最核心价值。所以现在的佛法在不断运转当中，反而越来越灭于现实，这绝对不是佛法本意。我们有时候逼着自己必须要勉强去逼迫自己不承认现实，然后用一个佛法理由去回避，这很可怜了。明明在啊，所以我在讲说金刚经讲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那有没有像？有啊，不然我在坐在这里干嘛？ 有，我问我一个人在这里讲，我跟什么？我跟幽灵讲吗？不是吧？你们是活生生在这里，你们有相有相，只是不是固定不变的相，是因缘，的确在，但待会就散。我必须承认，它真的有相，只这个相不究竟真实。它有这样因缘和合的相，但绝对不是永恒固定的相。我该他怎么样还他怎么样，这一份真实才是佛法的智慧，绝对不是说明明在你们不在不在，那师父你们这个怎么在自欺欺人嘛？那讲哎呀一切就假了，待会我们就吃饭，因为饿是真的啊。你要讲那么多，讲那些那个不实际。所以佛法里面它是如实如实观察这样的因缘，我必须很真实的清楚他的因缘，我才有资格讲他是无相。所以讲无相其实就是实相，这是其他宗教没有的。因为其他宗教会有另外一个宗教的皈依处，有一个绝对，但佛法的最大绝对在哪里？真实。所以学佛的只会越来越理性，而且是事出世间法都越来越能对应，因为他所有的修行是越来越看清楚现实，感应在此，修行路在此，所以这一条路是一个非常真实，所以才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觉于究竟叫做佛，其他的顺向他就分出不同的修行果位，但它的最核心在于现实，很有意思。所以我说你有学佛，其实他给你一个答案，无相。但我们后来就很多人就拿无相来否定一切，他给你一个方向，然后告诉你怎么达到它，并不是拿它来否定一切，是给你讲说其实它本质是无相。但在你还没得到的时候，你会执着有相，那你如何从有相当中看到真实相，舍掉他对他执着，这就是佛法告诉你的这一条路。好，那如果没有这一条路，如果你不是走这个，他这个就前面讲了，就是说应该怎么样，他就会行于险境，多流难故。那我们今天如果点出这个核心，那我们相对是不是要清楚说，我这一条路修到这样，我有没有顺这一条路？没有的话，没感应，你们不是很正常吗？有感应才怪，是不是？因为你并没有顺到这个道理啊。所以我讲说，今天我们利用这个时间，让大家更清楚佛法的本质。那我们今天有机会接触到佛法，但你过去一路到这里，你到底得它几分？其实有些人是真的是入宝山空手而回，他从不用这条路去走。就像我前面讲的，我心经可以念得很多遍，但就没有照。所以他要度一切苦厄难啊，药在这里你都不吃，你就在拿着啊，我有买心经这个药就放在那里，你没吃啊，是不是？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他的功德，掌握这个要领，它因此衍生多少功德？但我希望大家了解一下，所有功德一定是针对它的过失。掌握它的过失，就是四圣谛的道理，了解苦集才能了解灭道。所有的修行，佛法的修行绝对不是抽空跳空出来的修行，一定是很明确的知道烦恼生死在哪里，我如何面对，很科学的，比科学还科学，因为他看得更细。所以我们在修行上路，其实慢慢修路是很清晰的。我今天要来听闻佛法，也不是为了一种就这样听听，不是，我是要给我一条抉择的路。我们听完哈，只要你掌握这个要领，知道它的主要精神，懂得抉择，这叫无量意境就够了。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讲义嘛，佛陀那时候没讲义啊，没麦克风啊，就坐着仔细听，听完有懂没懂问旁边的。 旁边也没有讲说我第几分钟讲哪些话，没有没有，没人搞这些的哦。他们到最后就是这整个佛开示完了，抓起精神，因为他们不可能在枝节上了。所以我们现在就说，哎呀，赶快做笔记啊！然后晚我常跟佛学院学生，然后上课一直听，做笔记，然后下课带着沉重疲惫的身心，回到疗房，打开灯，听 MP3， 再看讲义。佛陀那时候没这些喽。佛陀那时候没讲义，我就这样说，然后大家仔细听，听完就抓精神，那就不断思维，就这样。其实本来就这样，所以我很想让大家收起来，可是偏偏我的普通话又不大标准，讲到最后你在讲什么好像听不懂，是吧？我们现在更新只好要有讲义，我知道其实不需要抓精神就好，或者到最后我们俩学的很多，就是缺少那一份重要的抉择智慧，学佛完了成为负担呢。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学佛都越来越很庄严，一副不断被压抑的感觉。那学这样下去很可怜哦。所以我常开玩笑讲说，看你那个脸就知道佛法没用，你在毁谤三宝。那我哪有毁谤三宝？因为看你的样子，学那么久都还那个苦瓜脸，表示这个药没用。所以说无意中就在毁谤三宝，因为看那个样子不要不要不要，学我哪有这么恐怖的，对不对？那一点感应都没有啊。那尤其是越学越沉重，看到你那个样子我才不敢进去，对不对？那是所以说佛法里面到掌握这个要领开始练习，很有意思的，真的很有意思的，因为心开一结哈，从此这一条路就在此。哎，我们来看一下，简单看一下哈。他说这个经啊，我略谈一下，就是是经能令菩萨未发心者发菩提心，无持人者起持于持心，好杀戮者起大悲心，生嫉妒者啊起随喜心，点点点。简单讲，这部经这样的道理，这样的智慧，可以让恶法转为善法。那刚才我有讲过了，为什么不发？为什么会发菩提？发菩提心不是哎呀我发菩提心，不是发菩提心的理由在哪里？哎呀，我一直在迷失，我迷失让我苦，众生迷失也苦，所以我不要再迷。这叫菩提心了、啊，自觉觉它。那这个觉最重要，所以如果不知道迷在何处，你怎么觉？所以菩提心很实在，就是说当我越来越学会到真相，原来真相虽然我不一定完全知道，但我知道真相在那里，而且因为昧于真相，所以让我轮回这么久，我的生死原来是因为我的愚痴造的。我为什么梦中那么苦？不是那个梦中的问题让我苦，是那个睡觉那一个，就是我看到源头，我不再沉沦，我也希望众生得度。你看，所以他为什么会发菩提心？因为他看到自己颠倒的苦啊，所以他想自觉，然后看到别人苦就觉他，自觉觉他，觉醒圆满就是佛，是不是很现实？很现实啊！你为什么会杀戮？理由在哪里？往前看，就会看到佛法为什么在根源上解决你的问题。所以掌握这个法门，所有烦恼开始动摇。我们很多烦恼都要对治，但这个法门是从根拔除。为什么？我上课常讲，我会偷盗，理由我贪，所以我现在不要偷，但我还贪。只要我贪，就还会偷。那我怎么样？我就是不偷，那还要就进一步不贪。可是不贪，怎么不贪？因为我明明执着境界为有无啊，好坏啊。既然执着境界为有无好坏，我自然会贪啊。所以我贪来自哪里？我错看世间，错看世间就分好坏，已有好坏就起贪嗔，以贪嗔造业不同，一个是杀生，一个是偷盗，诸多烦恼起来。所以怎么样？为了要解决这个烦恼，我必须学会看清楚，是不是这样？所以当我的路看清楚的时候，我的习性还会在， 就像我们今天早上在用斋的时候，我刚好跟他们谈，就是说我们的病啊往往是累积很久，就形成一个重大病，其实是不断在滋润这一个重大病。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治，就是治标，其实最重要应该是治本，紧急的时候先治标，但根源应该治本。但即便治本，它的果报已经现前，所以不容易一下好。但只要你慢慢从根源拔除，它的养分不够，慢慢会凋零。但现前过去所造的东西在啊，只是你一定要找回它根源。找回根源的时候，就是说它会就像那个出国啊，正出国的时候，他还会有时候还会来还世间七次，理由在哪里？虽烦恼断，但他的养分以前的习性业报还在，他贪着还没有彻底全部断，他会来回。但再怎么久不会超过七次，因为就像树根断了还会有时候会萌芽，因为里面还有养分，但毕竟已经断了，没久还是要枯萎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处理不要想到哎呦马上感应，很多人像那个送普门品啊，哎呀这个刀子断断坏，我再试看看，一定是头断的，不是刀子断了。因为我们把它弄，其实一个法门它能不能感应，可以。所以我们今天也有提到，就是说同样对不起，一个很诚恳我就能接受，一个要说不说我不接受，或是说看你这么勉强算了，既然你说了我就原谅你，但其实我不是很高兴，因为我看你那个样子又不是很真实。所以同样对不起功德是不一样，是啊，同样一个佛法是不是功德不一样，同样这样的法门随你契入的不同，感应是不是会跟着不一样，会不一样。所以不要轻易，你必须要掌握这个原理，或者的话我们对经典就会有一种不当的期待，我们会期待他如何感应，却不问自己到底相不相应，就会出现这样的落差。哎，好，我们要看啊，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若有众生得是经者，若一转若一记乃至一句，则能通达百千亿啊，百千啊亿亿啊，无量数劫不能演说首受此法，就是说你说的法你都讲不完了、啊，理由在哪里？哇，好伟大！是啊，你如果算术会的，是不是所有问题你可以编很多的算术问题，对不对？加减乘除，你可以创造出多少无量的题目啊？但就算无量题目，你是不是懂？懂啊！为什么？原则掌握。所以当这个原则掌握的时候，随数学题目不同，运算不大一样，但根源虽有差别，本质一样，所以虽入无量也不挂碍。所以那个道理可以随因缘不断的演变，因为原则掌握。所以这时候就会看到说，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存在，虽然有些东西它的因缘我不一定了解，但万变不离其宗。所以我在讲说，我们如果掌握这个要领，这时候佛法它不会断灭，它不会执着，但它会欣赏，它会看到，它会尊重每一个法的缘起各个不同，它会加以尊重，但却不迷惑，因为它知道它在变化的。所以一个学习佛法的，他的心量会慢慢放开，你说因为可能性无量无边，他心会很细，因为稍微差一点状况就不一样，但他不会执着，因为他在变化。所以保持的很细腻的尊重，却不会用固执的心去强对一个境做不当的扭曲，会很真实的面对。我们叫随缘，但我们现在随缘叫随便。随缘是为什么我会随缘？我不是勉强随缘。所以学佛到最后随缘，不是勉强随缘，是因为啊事情在变，我能不变吗？所以我们对待人也不会用一个角度，包括对自己的亲人，就理所当然亲人对我要怎么样，亲人也是人啊。啊，这个人脾气那么好啊，就好好欺负，不是啊，脾气好的人也其实也很多委屈啊。啊，所以我们会开始看到的是尊重每个人的不同的变化， 这时候会容许每个人有一个变化的空间，这个都不用勉强，因为你看到的真的是在变化，所以你的心是打开的，因此你的心就能包容这各种可能。就像镜子，当你无所着的时候，一切影像都可以进来，是不是这样？我讲一下叫自我解放。那为什么自我解放？这个不是说哎呀我只要放下就好，不是这个，你这样自我催眠没用的，你要找个理由。你为什么放下？我们常讲说为什么放下，因为值不来啊。这个值不来是不是我无能力值，是我看我要值的根本不在，就算在也是短暂，所以我会有一种慢慢回归现实。所以你的所有修行的标准在哪里？该怎么用就怎么样。这样讲有点怪哈，就是说事情该怎么样怎样，就是我会越来越真实面对它是这样的因缘，我不能忽略。正如我刚才讲，我必须尊重它现在的因缘，但我也同时知道这些因缘不断在变化是不可得，因为不可得所以容许它变，因为它变所以我懂得尊重变应对，这是学佛应该有的感应。没有的话，我们现在就是说本来这个佛法的智慧是告诉你这些，结果我们现在学佛是越抓越紧，我们缺少一个观照的智慧，反而掉入这个东西的不断的攀援，所以变成反而不清安喜乐，很沉重，学佛到最后很重，挂碍有时候会越来越重哦，是这样的。好，那是这一种，所以它能衍生无量意。再过来，若有众生啊，得闻是经若一转啊，若一句乃至一句，通达百千亿亿仪啊，虽有烦恼，如无烦恼，出生入死，无不未想啊。好，现在就开始了。未发心的可以发心，有烦恼的可以慢慢没烦恼，就是虽有烦恼却有烦恼，就是虽有烦恼却能比较不受你烦恼的约束，而能做出一个没烦恼才能做到的道理。理由在哪里？这个道理有时候讲说我不是医生，但我却刚好有机会掌握到这个病的一个好药，我不是医生，但的确这个病是用这个药，我刚好有，所以我自己虽不是医生，但我可以治病，因为我有好药，是不是这样？是啊，因为所以这问题只要回到源头，就是说我们虽然有烦恼，但因为这个本质的作用啊，所以只要抓到这个，我们才会知道说三世诸佛为什么都依他，为什么今天处处在赞叹。当我们能得到这个义的人，这个功德很大，有时候我们就觉得有点好像浮夸，不是，是你没有找到他的理由。当你发觉，我刚才讲了，当你知道所有的烦恼痛苦根源在此的时候，你知道你掌握这一点刚好是解决一切问题的起头，你一定要看到这一点你才知道它的意义。所以我们要讲说，你看佛陀到处到最后他的解脱是从哪里来？他的解脱不是用所有的方法，用什么技巧，用什么方法去超越无始劫来的生死轮回，他不过是看清楚了，就这么一个看清楚，竟然让他无始劫的生死从此永断，是不是？我们所有的方法，梦中的问题，所有的解决方法，在梦中是无法，它只是不断反复循环，最根本的解决就是醒来。其实问题不是解决它，是觉悟梦中其实是虚假的，是不是同样的道理？所以梦中的所有零零碎碎无止境，因为整片梦没有一个真，那所有解决他的问题没办法枝枝默默的一个解决，最大根源的解决是怎么样？醒来。 请来所有的这一份颠倒轮回的根从此断，是不是这个理由？好，我不懂，我不是，我还没体会到，但我却一分一分总懂这个道理。比如说我还没是观自在菩萨，但我却懂得这份观照见无蕴皆空的道理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度你？可以啊。那你又不是观自在菩萨，没关系啊。可是这句话对啊，那我不就算不完全懂，但我只要是一分一分越来越趋近于这个心经的道理的时候，是不是当大家我不是讲说我没办法让你放下一切，但我告诉你如何放下一切的方法，从缘起开始观察，这样你就会看到真相，你就会执着就放下。我虽然还没做到，但是不是可以提供这个方法？可以，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为什么我们都还在轮回，但我们却有这样作用？你看那第四啊，若有众生得闻是经，若一转，若一记，若乃至一句，得永见想，虽未自度而能度他。哎，那后面还有嘞，后面呢？这时候当你体会的时候，所谓的慈悲才真正发挥作用。所以我们做很多的慈善啊，其实要掌握一个原则，或者的话我们容易爱见慈悲，爱见慈悲就容易掉进去。所以有时候做久了以后，自己反而被情所困，被境所困啊。度一个人可以，度两个可以，度三个到最后就是好像树枝上停了很多鸟就折断了，老像逆泥爬不出来。为什么不看？为什么你无法化解它？因为你能力很大，但大到超乎你的能力，这时候你的执着就成为很大的负担。你必须要有能力能担得起而能放得下，就是佛法的事。这时候的慈悲就不会疲倦，这个慈悲就不会成为负担。都一样的理由啊。你如果掌握这个道理，所以我说掌握这个道理，你再细看其他的经典，你发觉很多精神，你就找回他的原来的精神。哎，接着我们再看啊，他说第五啊，若善男子善女人，若活在世，若昧度惑，其有受持读诵书写如是甚深无上大圣无量义经，世人虽复巨福烦恼，未能远离诸凡夫事，而能示现大菩提道。是不是这样？这么大菩提道，我们只要我们之前看到佛陀啊，几年苦修到最后到菩提树下，对不对？我没想到这一段故事竟然就是大菩提道。佛陀在树下里面，他体会到原来生死是如何因缘生的时候，他讲这叫做八正道，这是唯一正正之道，这是古仙人道，要走这条路才到古仙人城。所以我说当你这个道理懂，你不并不是有一条什么路，而是一条我知道我如何生死，生死如何来，我知道从此如何去解脱。所以这个路就变成是在你内心里面很具体呈现出来。我这时候我们讲对佛法的皈依就在这里生出来了，它就不再是不断在向外感性的寻求救度，而是我发觉佛法的救度竟然就呈现给你了，就是这条路。因为你知道生死如何来，如何解脱，这时候你会深深感恩佛给你的这一份恩泽。因为所有的世间毕竟还是轮回的，唯有这样的智慧才是让你解脱的。虽然没有见到佛，也深深感恩戴德，感念佛留下这样的智慧。所以我不要把它弄成宗教，把它弄成如实知道世间为何如此苦，不但只是一个信仰，是我真实知道。所以知道苦如何苦的时候，就知道如何灭苦，它是一条路的。所以这叫菩提道。 所以你看哦，同样一个故事，当我们开始发掘它的真意的时候，这个故事其实当我们把这个故事讲得更实际的时候，是不是也告诉大家佛是走向这样的菩提道，我们也应当如此走，对不对？那是不是也是一种示现大菩提道？是啊，一个简单的故事其实说出修行的核心了。佛陀能抛下一切，为的就是超越生老死，而这个超越生老死竟然是在这条路上，是
哎，再过来，世经不可思议功德力啊，若善男子善女人，若活在世，若灭度后，受持读诵是经典者，虽具烦恼而为众生说法，令得远离烦恼，生死断一切苦啊！众生闻已啊，修行得法得果，得道与佛如来等无差别。哎，我这个凡夫说法竟然跟佛功德一样。就像以前我们有一个例子，那个故事就是有一个比丘刚出家了啊，结果人家就请他去供养，供养完了以后，人家老夫老妻那个就跪下来请法师开示。这个法师一听开示，说我刚出家怎么开示，他坐在上面吃是吃了，不讲不行啊，哎呀哎呀，怎么那么苦，光吃一顿饭也要这样啊，要苦啊苦啊。结果人家那下面两个一听到苦就证果了，上面那个证苦恼，下面就解脱了，所以说好苦啊，你们就证果了。一个苦字体会不到，是所以有的人哈、哦，有的人根性够，他只要一种启发，只要走对，我讲完了，我得少分功德，竟然听的人如法修学，证得真实功德，是不是就这样？是啊，苦啊，苦，是不是？然后我们就这个第七啊，这里面我们现在就快一点啊。这个在后面倒数第二行啊，他就讲说，如果你能好好依着这样信受啊，虽未修行六波罗蜜，六波罗蜜自然在前。为什么六波罗蜜会自然在前？即以四生得无生法忍啊，无生忍，生死烦恼一时断坏，即生第七地大菩萨位。你说哪有可能？有。那你说，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大家就马上第七地？没有。第一个，因为每个人信受不同，我从缘起知道不要执着桌子，但我执着 桌脚，我再进一步从缘起的道理不执着桌子，连桌子的木头也不执着，我再进一步从缘起的道理我不执着这个木头，更不执着它里面的。所以有的人观得不彻底，所以舍一部分孩子。那如果你的智慧越来越清净的时候，你的解脱就越来越大。所以一切贤圣依无为法而有差别。那道理在哪里？就看你能看清楚多少，一个原则，但路的多深。从这里开始，就算没路也广大功德、哦、金刚经说的、啊、这么一个随喜，即便少分绝对不欺狂，因为它是从根源，所以从根源解决的功德都很难计算。生死轮回无尽，从根源的一点智慧进去，它对每一刹那的生死其实都有影响。你从这里才知道它的意义是很广大的。但我们可能不知道，哎呀，功德我们虽然赞叹啊，一时也感性，但其实内心不会真实信受。但你要是真实信受，你就会很欢喜，你有这如此因缘得此利益，好。所以你看，像我们凡夫人掌握这个道理，竟然能说出令人众生解脱的，你说这个功德跟我们平常所修，像《金刚经》所说的道理，我们极尽一切的供养都不如你对一句一句的体会，有没有道理？因为它是根源，它根源每一个生死当中都让它弱化，你每一次轮回都因为智慧在里头它变薄了。它这个影响随哪里？随你的刹那，每一次轮回当中这份智慧虽未必完全展现，但却在每一个生死当中都发挥功能。为什么？因为你是迷下去，我是让你觉得
说觉也看不到影像，但却有作用。是好，我们看第七啊，里面第八啊，若人先来都不信，就倒数第四行第二页的倒数第四行的尾巴，若人先来都不信有罪乎者，以是今世之啊，设种种方便强化令性，以今威力故啊，发其人心，忽然得回信心既发，勇猛精进故，能得世今威德势力，得道得国。就是不容易信的人就容易信，像我们现在如果不打掌握他的道理，我们一直在讲经典多殊胜，佛法多殊胜，菩萨多殊胜，我不容易信啊。可是我刚才讲过了，如果我把佛法所有感应是回到现实的时候，现实是不是大家一起生活的，我从现实当中说出佛法的真实意义，是不是可以让不信的人得以信？因为不都现实吗？只是有的人烦恼重，没关系，我就依你能得多少的开始说。所以所有佛法的沟通处，原来到最后是回到我们共同经验的身心世间，那我从这里面引导你看得更仔细。所以这里面我讲就是智慧而已啊，这个智慧没有任何宗教，任何宗教不会破坏，因为智慧它不是一个特定的立场，它说出的一个是应对世间看清楚照见世间的智慧，这任何因为它就是事实，所有外道不能坏，所有邪知邪见不能坏，因为它是事实，这样。所以我想这叫消灾免难趋吉避凶，最根源啊，你不然你再坐下来都没事干，就稍微看清楚，功德都很大。你看修的一直点头，弄到到底都已经头昏脑胀的，结果只是，我当然这是不是讲那个，就是说我们念佛念到最后，第一个到最后感应是身体好，因为有运动；念佛念到最后，哎，皮肤好了，因为有动。哎，弄了老半天只有修这种感应了、啊。当然，真正佛法不是如此。但所以我们的感应一直都在执磨上，所以我们透过这个希望点到一个核心处。接着我们看了下一个啊，这里面还有一点，就是第九就第三页的前头来讲，这个第二行啊，广为众人分别解说是经义者，即得数业余罪重障一时灭尽，变得清净，待得大变大解。为什么会你讲变才无碍？为什么这样？看到原理啊，你要一个一个记哦，像我们现在都很辛苦 MP3 一大堆，你临终还能带走吗？记得啊、哦，我烧的时候要把我的 MP3 放下去，你看反正烧也没用，不用你懂的时候，比如说数学懂了，原理懂了，我们可以创造无量的问题，而且一点挂碍都没有。我们可以善巧解说一切数学问题，为什么？我了解原理，这个道理。那为什么一切罪业都消？因为罪业的根源，这个法刚好对治这个根源。所以有很多人他不愿意承担，他从外去寻求罪业的消除。你为什么不认清楚罪业是罪业？我佛法是很真实的，他从苦、从业、从烦恼里面去承担、去忏悔，那在忏悔的同时，越看清楚，我其实根源在于我错看它。所以，并不是我要修什么法把它否定，其实我是更深层的去看清楚根源在哪里。所以，我的忏不但是忏过去造的，而是忏我那份颠倒意志。那一旦，所以可能我最近也会讲，因为我们解下之前，我们会慎重修慈悲三昧水，那这不是一个法会，其实就要修忏的意思。那我会讲一些，我就讲出忏悔，忏悔本身是有很深层的智慧在里头。唯有在忏悔当中启发智慧，罪就容易清，就像这里一样，很有意思，找到根源。所以现在人其实要给方法除罪，或者身心很苦恼很沉重，谁没罪啊？ 但给一个方法以后，他身心容易把重担放下啊。再过来我们看那个第十啊，第十条啊，倒数第四行啊，就于凡夫地自然出时啊，能发无数阿僧祇弘誓大愿，身能救身能发救一切众生，成就大悲。这个大悲从哪里来？我们讲说，悲心其实像我们有的人修慈心观，对不对？很多人修，但我们慈心观修的，其实是非常柔软。我们希望众生怎么样？其实真正的慈心观背后有一个重要的根源，在于很真诚的认识苦。否则的话，你会有一种非常慈心，这种慈心里面不容易发出很深刻的。为什么？你看不到真苦。你看到苦，表层苦，很苦，更深层，更深层，所以这个慈悲就会生出，我要灭它跟表层的苦，我要进一步灭它细微的苦，因为我看到真苦，因这样而为苦，所以你那个慈心会是有东西的。所以东西那个慈心是因为感受到众生是如此如此苦的时候，他那个慈心就会涌现不断的那一份想要令众生拔苦的心，所以这样的心是带着具体内涵的，就不奇怪。所以这样的慈心观完了以后，观完了他也比较能落到现实当中，随分随利，利益众生。所以它的根源绝对不是只是一个空洞发出一个好意，其实它的生出慈悲的最主要的源头在于认识苦，认识烦恼，你才能把你那个慈心往更细的地方贯穿，才的量才能放大，而且是实在的，必须要这样。所以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看到众生迷惑在哪里，受苦在哪里。好，我们简单再谈到这里啊，最重要我们其实这个前面我们稍微提，但我们现在回到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啊。这个重要地方是在于这个，我们讲说这部经它要显示无量义法门之名义体性德用啊。这里面说到什么？大庄严菩萨与八万菩萨及共啊同生啊。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诃萨欲得集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应当修行何等法门？何等法门能令菩萨摩诃萨集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告大庄严菩萨及大八万菩萨言：善男子，有一法门能令菩萨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菩萨学是法门者，即能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等于是点出一个快捷之道，但这个快捷之道其实早就有了，只是在这里佛特别在强调它的重要。其实讲快捷的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不直接掌握佛法的核心？为什么我们不行？因为你烦恼重，所以我见次方便调手，现在因缘成熟，我直接讲最根源的地方。就像《法华经》里面讲那个穷子玉啊，那个穷子啊，其实当初他只要想说我是你儿子，他就护我了，他就不敢，他以为人家骗他的，结果他就绕了老半天，那个富翁只好怕他，因为他看到就跑了，只好到最后请他工作，种种让他安心信任，到最后哦，原来我是你儿子，我就早就说了，那我白忙。对啊，你笨啊，如果当初你就说我是你儿子，财产就去过来了，问题你不敢承担啊。好，现在终于成熟了，绕了老半天，原来在原地。其实你本来就是我儿子啊，我财产就要给你，可是你不敢接受，弄了老半天，现在愿意的，好，给你。那早知道，早知道就赚钱了，早知道。因为早知道，什么买不到？早知道，这个就是早知道。弄了老半天，天天过日，天天都在呈现这个真相给你，但你不认识他。天天哦，嘿，所以他怎么讲？他说有一个法门啊，能成就。他说：“世尊，是法门者，号智何等？其意云何？菩萨云何修行？”重点来了。 佛言善男子，四义法门名为无量义，菩萨欲得修学无量义者，应当观察，这两个字要留意，应当观察一切诸法自本来经，这个重点，性相空寂。那这个后头就是在简单举例啊，无大无小，无生无灭，非住非动，都是对比的哦，就是不两边见，不进不退，犹如虚空，无有二法啊。而诸众生虚妄痕迹，是此是彼是得是失，岂不善念造众恶业，轮回六趣啊，啊，被诸苦毒无量一劫不能自出，理由在哪里？这里面就说出一个最核心的，我们前面已经讲了，要你观察，这是不是跟心经一样，照见五蕴皆空，是不是又金刚经一样，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是不是也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电，他不要你催眠哦，他只要你看清楚。所以后来我们在修学，就是为了帮让这个道理成为具体，我们就不断学，照见五蕴皆空怎么照啊？好，我先学五蕴，因为我要照，我要认识五蕴怎么照，所以整个佛法就光一个心经就够了。我现在就要你观察诸法是什么，不是你不要灭它哦，是因为它本来啊，自本来经本来就怎么样，性相空寂，换句话所有的照见是告诉你看到真相而已，佛法不要你扭曲否定它，只是还它原来真相，它本来就没大小，之所以大小是错看。所以它引导一个重要的观察，就是说当我们现在开始了解这个道理，我们开始所有修学就是试着依佛法引导你的观察去看它，这样看它的本来面目，这就是佛法最核心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感应知道在哪里，想尽办法在所有佛法的当中学会怎么样看真相，离开就像就有流难，顺他虽不一定就近，即便凡夫还有烦恼，却能展现菩萨菩提道，却能令众生得果。为什么？因为你呈现的是一个事实。所以佛法的感应竟然是在这里，而它不是扭曲，它是照见五蕴皆空，就是佛法讲本来直极尽自性涅槃。所以后来我们说放下，为什么放下？哦，原来我执着的是假的，要不要放啊？都没拿到，干嘛要放？梦里明明有六趣，劫后空空无大千，不用放啊，因为梦中的一切根本没得到，所以我不过是觉悟而已啊，得来全不会功夫。但问题，这个得来全不会功夫，走错了是永远不会到，走对了一下到，没流难。为什么？因为他本来就这样，天天给你看，就是你不认识他。好，为什么叫不善念？凡背离这个相的叫做不善，凡依这个而造作的叫做烦恼恶业。什么叫六趣？都是从这里来。对于事实的东西越背离的，罪业越重，就这样。所以越趋向真实的，功德越大，这样就掌握了吧。所以我们经常在字幕讨论，哎，消什么业的时候，这个都要留意，因为你现在还没体会到，但务必要找回源头。我们源头有了以后，次第而上，不是你有了掌握的源头就马上可以顿断能超越，不是，是终于开出那一条路。因为你虽懂但不一定完全懂，你虽然懂但不一定完全相应，就随你什么一分一分相应，一分功德不需外求，自然显现。当你醒来的时候，你醒来的所有你梦中的苦恼是谁帮你除的？没有，是我醒来自己除的啊。自知不受后有，为什么不受后有？醒来的梦中的后有当然没有啊。 谁让我解脱？嘿，本来就没轮回，无老死，亦无老死尽，
是不是这个道理？
菩萨摩诃萨如是地观，生灵敏心，发慈悲，将欲救拔。为什么将欲救拔？这时候你要知道为什么要救拔，而且不要乱救哦。他知道他的主烦恼，那为了救他就开出方便，但所有救度会回到这里，因为众生最根源的生死就是颠倒妄想的无明，所以做所有慈善是随应众生不同的根性，给予方便调柔利益，然后调柔他的身心，逐步引导让他觉悟。所以《金刚经》讲说，令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而无一众生得度者，是不是这样？那有没有众生？有，但我们刚进一步讲，所谓众生其实就是为什么不同众生相，我们为什么不一样？因为各个执着不一样，所以度化众生可以方便不同因缘对治，但一定到最后要引导他就近觉悟。啊，什么叫觉悟？就不要迷失，看清楚原来真相。所以在说法当中都有一个核心的目标，所以说法者不会到最后落入经典，弄到枝末，到最后混乱的真相。啊，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们只要放下就好。”没，不是这样。看清楚，不是那种傲慢的认为是要不理他，放下观空。哇，这个乱讲，借钱，跟他借钱就对。他马上就醒来了。我们之所以放下，绝对是因为我知道他。我们之所以我们有时候不完全放下，是因为你还没完全看清楚。但在你一分一分看清楚的时候，你就少一分一分的挂碍。你从十条绳子到最后啊，这一条根本不需要。你看光这样你就少了十分之一了。哇，我还有好几条，可是你要知道，只要看了五条的话，你轻松一半了。啊，谁让你解脱？不是，是你把绳子放下。主要在这里，所以你说我还有束缚啊，我也还束缚啊，但我们却可以透过这一条路，这一条路不需要活的感应就在这里。其实我不用勉强，我只要依着佛法的角度，我试着理性的越看越清楚，就在这么一点越看越清楚的时候，感应就从这一直出来。期待方便随时都可以，只要你掌握方法，坐下来睡觉，什么一切处都可以以般若相应，是不是？啊，所以说他那个心就出来，我要度化众生。可是度化众生就路很清楚，什么叫度？是啊，众生好苦哦，虽然不可得，但颠倒的时候苦真苦哦。你看我们这个五蕴不可得，饿的时候还真饿哦，待会就饿了。不可得还饿饿了、啊，这时候不给他吃，他会饿死嘞。你看很实际啊，啊！又复深入一切诸法，法相如是，身如是法；法相如是，住如是法；法相如是，意如是法；法相如是，灭如是法。这很有意思，就是说、啊、该他怎么样，完全罚他怎么样，他怎么这时候存在，绝不否定。他是这样存在，他是这样安住，他是这样出来，哎，他这样稳定。维持在这里，它开始变化，它美了。如是，你看哦，如是的意思就是不给它增减，该如何如何，还它如何如何。当我知道它如何如何生住意灭的时候，我就知道原来它不可得。这个不可得是看它变化，知道对嘛？变化没有稳定啊，所以我它变化的，我不会用固定的看它。他终归无常的，我不会用常看他；他无自性的，我会认为他自体在，不会。他有没有因缘？有。他可不可得？不可得。所以佛法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不会说因非有非空，越学越愚痴。学到最后，世间事到底有没有？我不知道。怎么？因为他一下就用一个很高的理由否定。但他不知道要否定他是从现实，他就用一个很傲慢的、很愚痴的去否定。但现实 火定它虽然很直接了当，但找不到理由，所以虽火定其实还继续执着，因为他找不到火定他的理由啊，是不是这样？所以你看啊，啊，法相如是，能生恶法；法相如是，能生善法。是不是从这个道理知道为什么叫善，什么叫恶？恶到什么程度，善到什么程度，就看你相应到什么程度，背离什么程度。背离越深，地狱；相应就近，佛。那我们就在这里掌握方法，不断让自己越趋近真如实相。什么实相？就是啊，观察一切诸法自本来尽，性相空寂，该如何还他如何。这时候你会不会有大小？有没有生灭？有有有，有大小，有生灭，没大小，没生灭。你在讲什么？就是该有的有，该没有就没有。有没有大小？有啊，相对都有大小啊。有没有生灭？有啊，妄持法为生，妄持法为灭，持法不可得，因为是相妄而生。所以你能在某个角度应能说有生有灭，在另外一个角度此生实不可得。为什么真不可得？我今天讲它无生无灭，不是我否定它，实际上真的是无生无灭。所以你今天在面对一个佛法，是用一种心理很笃实的、很踏实的，就是说有没有？有。因果有没有？有。可不可得？不可得。你在讲什么啊？他就这样啊。我也不用委屈，我不用去强迫自己取一边取一边，因为他就是这样啊，是不是很有意思？其实佛法到最后心啊，那个积在里面呢，一团一团那个压抑的东西就越舒展，因为啊，只要回归真实，看清楚。不过讲说简单，我讲的是一个方向啦，你只要往这边走，所有的感应就从这里生。好，菩萨如是观察四相始末，悉辨之矣。次第观地观一切诸法，念念不住，生心心生灭啊！复观即时生住意灭，如是观也。而入众生诸根性欲，性欲无量故，说法无量；说法无量故，意欲无量。无量意者，从一法生；其一法者，即无相也。这个很有意思啊。当我们开始懂得开放，不要用固定的态度，一种执着的态度，懂得用实际的态度在看众生的根性的时候，你就懂得尊重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众生因缘不同，你不能把表面同但不懂得尊重它的缘起而加以否定。每个人根性一直在调动，所以他的性、个性、他的执着、烦恼不同，所以他形成这样的问题，所以我就应这个因缘来对待他。可是他对待完了，他改变了，我就跟着改变。所以一个好的医生是经常跟着病在走，他不是说一定这样，对不对？因为病动的，不同环境的病，在我们原来的国家的病跟来到这里又不大一样，因为气候不大一样。其实讲到这，连精神的压力感受也不一样。所以有一个医师他在把脉，他说这个把脉之学啊，我连要写都不知道怎么写，因为一进来是综合考虑，直接就观察。他说要讲，因为一直在动，每个人的因缘，从他的脸相，从他的因缘，从他的职业，其实不断在透露他的病会趋向哪边。他说一开始就先判断你是什么病，把脉是在印证，当然这是一个高明医生。他说从你进来大约的了，然后把脉在问诊是在确认再确认的。因为他说啊，你的病他都一直在动的，所以很难用固定的描述去描述一个在动的病。那既然病是动的，药也跟着动的，所以都很难用固定的配方，用什么方法？那是不得已，大约了，否则的话，病是一直在动，药是一直跟着动的。那为什么这样？不是我故意这样，是因为它真的呈现给我众生根性变化不一样。所以给的药自然开放会依不同的药，因为众生不同，那众生不同，药不同，就是法，法不同就无量了。所以这时候你会带什么态度说什么法，看因缘哦。 你要教，你要跟人家教数学，你会举什么例？举他能懂的例啊。所以在学佛法当中，他到最后会拉到现实，就是我要引导他学佛，我避免离开他的限量，他的经验基础，我必须会尽量尊重他的经验，以这样尊严当中引导他观察。所以学佛其实并不是只是笼统的一个仪式而已哦，那是因为现在没办法。或者真正的学佛是很尊重，你必须适当的展现你的因缘。那一个善知识如果有因缘有能力，他会看到你不同的因缘，给你不同的对治。所以在天台里面就有一种修持，他让你先，因为除非这个师父很功夫很大，不然他就告诉你修止，修止不是那种很深的禅定，他让你在修止当中把你的习性给透露出来，从你的习性当中来抉择该给你什么样的法，是充分尊重的，也尊重他的认知，以他的认知慢慢渐次导引上来。但我们现在这个方面都很少，为什么？因为为什么会尊重？因为它是不断在变化的，众生各个因缘不一样，你必须适当的尊重。功夫更好，不但是尊重眼前，还尊重他过去的根性。但我们现在能力有限了啊。好，这里面就要谈到哈，无量义啊，从一法生，其一法者即无相也。这无相的意思，其实我们讲无相是什么？无相是因为我们当观察的无相，其实我喜欢用一个词，无相就是实相，实相就是最真实的，就是还他真实。所以当我们看清楚他真实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不当的染着，解脱就从这里出来。所以最根源的问题是误看。所以在智论里面讲，实相者于各个相中分别求实不可得，不可破，这个时候啊，无诸过失啊。其实他到最后终究是怎么样？是真实。所以无相只是说出他的本质。其实无相的意义就是诸法的真实相。所以这个在大智论里面讲说，诸法实相者即是性空，就是无相的意思啊，就是性空。所以由此而生啊，他就讲说，如是无相，无相不相，不相无相，是名实相，是不是？这个里面解释，因为两种本，如是无相，那无相不相，无相你也不能指哦，好，那不相无相，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对无相，讲无相完了，很多众生就会否定。就站在执着无相，他说无如是无相，无相不相啊，无相不相，不相无相的意思就是连无相都不能执取，相不能执取，无相也不能执取，才是真正体会诸法空寂。但我们现在讲相不可执着，却执着无相，就又是相。所以一执着无相的时候，相就在旁边。为什么？无相是靠相无才无相，所以一执着无相就会执着相。所以如果要彻底远离相，就要也无相也要远离，方为真无相。但另外一个版本他讲说，如是无相，我这个调一个字叫无相不相，无相不相是名实相，他的解释有点不大一样，但其实无妨。但这里面有一个善巧，前面那一个版本是说不要执着无相，但后面版本也是一个善巧，他说如是无相，无相不相，如果这样解释，无相不相是实相的意思，就是就如其实我们最后一个地方啊谈到，注意看啊，那个我们有参考资料，这个阿弥陀经要解偶一大师讲的，以要言之，离一切相即一切法，唯其离一切相故无相，唯其即一切法故无不相，无相无不相故不得已强名实相。其实我现在那个如果你们听不懂没关系，在中论里面有讲啊，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 当我们掌握到一切法是因缘生无相的时候，我们反而会让一切法得以适当安立。所以无相无所不相，反而可以让我们，就是这个时候为这种解释是可以让我们知道，所以一切法一法叫无相，可以生无量意，那在这个角度可以生出来。所以佛法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怎么样，当我们了解无相的时候，是不是断灭掉了，反而是生机蓬勃。为什么？能巧安立一切相，能广分别一切相，却不会染着。就像镜子，当它不带染着的时候，不带执着的时候，是不是一切相都可以显现出来？所以当一个人内心是开放自在，不再染着的时候，他是不是可以创造无尽的变化神通？这就是不空如来藏，有空如来藏成就活功德，然后因此显现的不空如来藏，不空就是显现不可思议无尽功德。所以从无相义当中，其实产生的是无尽的生机哦。所以我可以无相不相，一切相啊，都可以因无相义而安立。是不是？我们当对一个法有固定执着的时候，我们就会被绑住，把一个东西看死了。可是当我们的心是开放的时候，我们就赋予一个东西无尽的意思。从不同的角度，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东西是好，但我们从另外角度，哎，其实它某个意义也可以是坏的，它可以坏也可以好，它可以高它也可以低，妄此为高，妄彼为低。所以有的人在困扰执着的时候，我们只要给他一个角度，他因为有的人在碰到逆境的时候就会掉在这里，一直在懊恼为什么这样，其实没想到稍微退一下，哎，我们不要讲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原来这些是要降大任于给你的，当然这是一种。但我们刚才讲过了，我们稍微延一点时间哈，好不好？哎，当我们生老死是让我们苦恼的时候，没想到生老死竟然是让我们得到。所以当你的角度打开的时候，竟然可以在生老死当中做文章，竟然可以在烦恼上做文章，让每个人的烦恼竟然都是让他得利益的来源。为什么？无相故，无所不相。当我们讲不无相的时候，却能知道这个无相连无相都不能执，但却也因为无相能生一切无量意。因为你是自由的，所以你对一切法不是用固执的，你可以还原它的真相，且能也看到它因缘变化。从因缘变化当中我可以尊重，从因缘变化当中我可以创造。所以菩萨就开始用种种善巧方便神通变化来接引众生入佛道。为什么？因为他本身必须不迷，他唯有站在这一份清净如实之见当中，才能巧安立一切法而给予适当的定位，而且这个定位还将经常尊重的众生予以顺当的相应的接引方便。这都来自哪里？来自于你不能染着。所以一个广大的慈悲心必须站立在清净无欲当中，或者的话这个慈悲会染着，是这样的。好，要讲说菩萨安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真实相矣，所发慈悲名地不虚，于众生所真能拔苦。是不是一个人自己上天愚痴颠倒，你怎么去拔人家苦？所以有时候光好心不一定能做好事哦。有时候我们的好心弄了老半天，有对方，我常讲这举例啊，有时候我们做临终关怀，那我们就有一套固定的临终关怀，去开始就讲，那对方也很有素，很涵养，你既然临终关怀，他就很感恩，哎呀，好难得，谢谢你。你一走，他说，哦，好累，到底谁关怀谁都搞不清楚。你好意关怀，可是他又怕 让你这样哈、啊，就是装着一副，谢谢你，就到最后不是你关怀他，是他关怀你，这样，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叫苦在哪里，所以我们经常会有一套的方法硬强加给对方，不是，其实要予以适当的尊重，他的苦恼从哪里生，他此时处在什么困境当中，你必须要能仔细观察。所以有人很苦恼啊，师父他精神不好，他说师父我现在诵经怎么，我应该要好好诵经，我不是，我说你去打麻将，他啊但我是方便说了，为什么？因为这时候他经典跟他还不是，他是勉强，他一直掉入到一个情境，我必须用足够的劲把他拉出来，这时候他跟法的相应还不够，所以不足以拉出来，打麻将可以，但我不是鼓励大家打麻将，但我举例了，因为他这个心一直进入到自己的一种设想的境界里面，他的习性已经养成跳不出来，唯有足够强的让他升起意乐足以拉出来，只拉出来以后他那份结构萎缩掉的时候他就能跳出来，因为习性养成，所以你不能用一般人家诵经他就又很苦恼，又诵经啊，有时候又单独处在一个境界里面，其实自己的烦恼不断在翻滚，其实不是这样。所以之前有一位也是，因为她是女众年轻，那我不方便，我就找很多年轻的居士说有空找她去玩，就这样玩好的，不是诵经诵好的，是爬山玩，都是年轻人就这样玩玩玩玩就玩好了，那玩好以后再来闻法就好了。因为说我们现在如果文绉绉的这样跟他讲，其实他就会知道自己有问题，希望用透过佛法，他不知道如何让他此生彼生此灭彼灭，这就是佛法。那我当然我是举一个原则啦，但应用之妙我们必须要很慎重，有时候不然会更颠倒，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只是用一个宗教的方式，然后用一套这样的东西而不懂得去尊重缘起，它本来是无相，你就会执着一个相，这么一个执着反而不自在了，反而不能显无量意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对，好，这个再一点点哈。所以这个法门里面啊，他在讲说苦即拔矣啊，护卫说啊，令诸众生受以快乐。善男子，菩萨若能修一法门无量意者，必得集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如是甚深无上大圣无量义经，无女真正尊无过上，善是诸佛所共守护，无有众魔群道得入，不为一切邪见生持之所坏败。是不是这样？我们找到理由，为什么所有邪见所有情魔来自于对世间背离现，都是背离现实，所以当我们越来越趋近现实的时候，所有从背离现实所产生的障碍跟群魔都无有安立处。好，接着最后我们要讲说，这个说法品里面还讲说，善男子，我起树王，树王就是菩提树，亦波罗奈入也园中，这是第一次说法，为阿耨居林等五轮转四地法轮时，亦说诸法本来空寂，代谢不住，念念生灭，中间于此及以处处为诸比丘并众菩萨遍演宣说十二因缘六波罗蜜，亦说诸法本来空寂，代谢不住，本来空寂代谢不住，一直都是在讲的，然后念念生灭，今复于此演说大圣无量义经，亦说诸法本来空寂，代谢不住，念念生灭。理由在哪里？因为它是事实，佛法所有说法一定是尊重现实，所以你唯有越认清此现实的人，越容易信受佛法，跟我们一般离开现实去信的刚好倒过来，那是越现实越能冷静观察，越容易感应。好，善男子，是故初说中说今说闻此事义而异差异，异义故众生解义，解义故得法得道得果得道异义，是故善男子，自我得道初起说法， 至于今日演说大圣无量义经，未曾不说苦空无常无我，非真非假，非大非小，本来不生，今亦不灭，一切无相啊，一切无相，法相法性，不来不去，而众生四相所牵啊，众生就是本来都不可得，他就可以跟你加油添醋，从他的不同认知就形成了不同什么业报。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众生差别，各个执取不同，就即便我们身为人道在这里感受都不同啊，就在这个情境当中，个人宿世的因缘加上累积出来的习惯性，就在这个空间各个认知不同，即便我说法体会也不同，对不对？哎，有的人是很好要来，有的人是因为师父来，不来不好意思，免得位置太空。他原来他不是来温暖，他是来修慈悲的。开玩笑。嗯，好，好，从这里里面讲哈，就是说让众生四相所牵，生诸欲灭滚动。明明你看啊、哦，这一刹那过去，昨天的都没了，对不对？前刹那没了，随时跟你讲一切都无常，但因为现实刹那都在，因为你以为在，所以你就被他骗到最后。其实前一刹那已经告诉你假的了，但我就活在当下的这一份不断执着的造作当中，被骗一辈子，到最后才跟你讲，我不是跟你讲假的吗？哎，真的呢，因为要走了。天天跟你讲真话，你就不懂。所以我们很多人学外面的法，却不学到身心世间时时为你说无相。很有意思。以是义故，诸佛无有二言，能以一音普应众生啊。好、哦、好，这里面还有一个道理啊，这是大智论又谈到。佛告须菩提，他引经典，大智论引经典，佛告须菩提，于如意云何？无相法以声闻法异佛。我这个讲的无相法跟声闻有没有差别？须菩提也很有智慧，他说不也，世尊。无相法以辟支佛法、菩萨法、佛法异佛，就是依辟支佛国、菩萨国、佛国有没有差异？须菩提讲不也，世尊。佛告须菩提，无相法即是须陀洹国，然后一直到怎么样？阿罗汉果、辟支佛、菩萨法、佛法都无异。须菩提言：如是，世尊。须菩提，那佛就讲：须菩提，以是因缘故，当知一切法皆是无相。你看哦，都是无相法，三圣都无相法。问题是刚才讲过了，体会不同，果报不同，是不是又是《金刚经》所说？依无为法而有差别，那既然差别是因为无相法，那我从无相法是不是可以得果差别？唯有这个，或者不能成就菩提道，会有流难。所以一切法皆是无相，所以我们必须以无相观察，才能知一切法，能生无量义，来成就圣贤果位，才能真正远离烦恼，才能成就佛道。一切功德都是由此生的，所以说出它是最核心的地方。我们时间虽然有点赶，哎，也耽搁了这个多十分钟，但在两小时里面，我是点出一个核心，也让大家知道佛法最核心的道理，不至于在我们佛门当中，我们入佛门里面枝枝末末，然后学了很多。当我们掌握这个道理，在回观我们自己修学佛法的时候，你发觉其实我们很少跟它相应的，我们很少冷静静下来去思考，到底我现前的这份烦恼跟苦它的长相如何。我们只是一味的修学想要远离它，我们几时很诚恳的很坦然的去面对它，去接受它的存在，然后进一步去了解它的因缘，很少。偏偏他才是佛法的根源，因为他讲应该观察。 但很少啊，应该照见很少啊，若见诸相没见啊，所以一直都在外头跑，可惜啊。但我们透过这个简单两个小时，至少点出这个原则，或许这就是 一把钥匙啊，通向圣贤的路，通向解脱断除烦恼路，都是从这里来的，好吧，就这样了啊，阿弥陀佛。哎，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